个人，一根烧火棍，一个人的世界，世代的恩怨，正道与邪魔的恩怨情仇。张小凡、碧瑶、雪琪将要演绎怎样的传奇人生呢？长篇小说《诛仙》，天方听书网荣誉出品，敬请收听。第35章，妖人。站在前头的法相低声念了一句佛号，片刻之后，一颗闪烁着庄严肃穆金光的圆珠从他的手中祭起。起先这光芒还似依恋着法相，但随着法相法力的催取，刹那间金光大盛，以这珠子为中心，金光如潮水一般向四面八方涌去。张小凡站在原地，几乎错觉耳边呼的一声呼啸，金色的光圈便已经掠过了他的身旁。在场的每一个人的脸都被映作了淡淡的金色，同时心情一阵的舒畅，纵有几分紧张之意也在瞬间平伏了下来。偌大的一个空间转眼间已亮如白昼，若不是怪石狰狞还有蝙蝠的蠕动，几乎让人以为是到了佛家的圣境。一向眼高于顶的李寻此刻也有了几分的惊异，站在一旁惊讶地说：轮回珠。法相看了他一眼说：李师兄好眼力。李寻言语间却似乎对法相突然多了几分客气说：不敢，法相师兄你才是道行高深。张小凡此时借着轮回珠的光芒，已然看清脚下的确已经踩上了干净的硬地。抬头看去，只见在头上的岩石洞顶，那些黑色的蝙蝠不知为何都消失不见了，但那沙沙声却分明还在耳边。他又仔细看了两眼，这才发现，在身后的洞穴顶端，无数黑色的蝙蝠依然聚集在洞穴的顶部。但就在他们数人的脚踏在硬地之上的时候，洞穴顶端的岩石却有着一道红色的细线划过洞顶，看样子倒似是生在岩石之中的脉络一般。以这红色的细线为界，无数的蝙蝠都聚集拥挤在外头，竟无一只越过红线，而脚下咫尺之遥便也再也没有了外头腥臭的蝙蝠粪便。法相看了看周围，沉声地说：此处古怪甚多，诸位切要小心。众人如何不知，但好不容易踩上了干净的地方，待查看过后，周围没有什么异样，多数人第一个动作便是整理身上的衣服。站在张小凡旁边的曾叔叔脱下了鞋子，边把里面恶心的东西倒出来，低声的对小凡说：我这辈子第一次知道，原来走在这干净的路上是那么舒服的事儿。张小凡笑了笑，迅速的清理了一下，整个人也觉得舒服了些。过了一会儿，齐浩见众人差不多都好了，便说：走吧。说着当先向洞穴的深处走去，众人都跟了上去。很快的，随着他们的脚步向前，背后又陷入了无尽的黑暗之中。而在前方，仿佛黑暗如妖兽，张开双臂露出狞笑，欢迎着他们的到来。黑暗中的一点光缓缓前行，就这样也不知走了多远，这个古老深邃的洞穴竟似乎毫无止境一般。虽然还一直很是宽敞，但曲曲折折，弯弯曲曲，除了大概是向地底倾斜之外，几乎让人分不清楚方向。洞穴口那些蝙蝠的沙沙声早已听不见了，但在这片黑暗中，除了众人的脚步，就再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声音。张小凡觉得周围的湿气越来越重，也不知道已经是深入地底多深了。法相借起轮回珠，依然散发着金色的佛光，照耀着众人。 而在最前头的齐浩此时也为了防止万一，也把六合镜系了起来。两样宝物交相辉映，就这般走了一会儿，一直走到前头的齐浩突然停了下来，伸出手向后边的人说：“慢！”众人立刻都停了下来，周围一片的静谧，没有一点的声响。轮回珠与六合镜的光芒逐渐都亮了起来，在众人的眼前，前方洞穴豁然开了两条岔路，幽幽深深，漆黑一片，不知通向何方，仿佛如妖魔般张开了大口。而在道路的中间，同时有两条岔路的中心，竖立着一块足足有六人之高的巨大石碑，上面雕刻着四个血红大字：“天道在我。”焚香谷的李寻哼了一声，怒道：“哼，魔教妖人也敢妄称天道！”法相却皱起了眉头，向这石碑多看了几眼，说：“我来时曾听恩师普弘上人言过，800年前魔教在此洞穴中的确有此一块石碑，但当时已被我正道仙人以大力神通一剑斩开，今日再见，怎么却是完好无损？”这时一直默不作声的焚香谷艳红突然开口说：“你们看，那石碑下四分处可有一道断痕？”他声音柔媚，听起来竟是让人心中一荡，加上青云门众人都是第一次听到艳红开口，心里都微感讶异。众人走上仔细一看，果然见那地方有一道细微的裂痕，斜斜向上，把整个石碑分为两半。裂纹处石头纹理呈现出暗暗的红色，但若不细看，决然是看不出来的。齐浩点了点头，对艳红说：“艳师妹，好细的心。”艳红微微一笑，又低下头去，不再说话。齐浩又看了那石碑两眼，转身对众人说：“既然这座石碑已被人修复，可见魔教妖人多半在此干些见不得人的勾当，这趟我们算是来对了。”法相接着说：“齐师兄言之有理，眼下这洞穴中危机四伏，眼前就有一个难题，这两条岔路我们该走哪一条？”齐浩微一沉吟说：“法相师兄，你刚才曾说令师普弘神僧曾对你提过此地之事，那他老人家可有提过这条岔路？”法相点了点头说：“恩师的确说过，但他也是从上代祖师口中得知，据说当年正魔大战之时，这两条岔路之后都有魔教妖人巢穴所在，至于如今的情况，他也不是很清楚了。”众人默然。过了一会儿，齐浩看了看本门其他三人，对法相等人说：“既如此，我看不如兵分两路，我青云门四人往左边岔路查看，法相法善师兄与焚香谷两位往右边岔路探查，若遇上魔教妖人，便以长啸示警，如何？”法相默然，虽然明知道这般分开并不是什么好事，但山洞幽深，也不知道这两条岔路有多远，万一走错再行回头，时辰上只怕耽误太多了。而在场之人都是各派的精英，未必不能自保。当下他转头看了看焚香谷的李寻、艳红，见他们二人并无异议，遂说：“那就依齐师兄所言，诸位千万小心。”说着他有意无意的又看了张小凡一眼。张小凡心里一动，觉得这法相师兄似乎真的对自己另眼相看，但脸上还是报以微笑。齐浩点了点头，向法相等人一抱拳，便带着张小凡等三人走进了左边的岔路。没走几步，身后的光芒转了一转，也渐渐的消失。看来法相等人也进了右边岔路。这一条岔路比之刚才那一段走来的洞穴便显得窄了许多，同时两边岩石突兀，尖锐丛生。张小凡一不小心还差一点挂了彩。唯一相同的便是周围永恒的黑暗。在这里竟似乎从未有过一丝的光明。 青云门四人都没有心情说话，尤其是走在最前头的齐浩，更是全神贯注，防备着前方未知的危险。这一走又是许久，以至于张小凡心里都不禁怀疑，就算自己这边真遇上了魔教妖人发出长啸，但法相师兄那里会不会听到还是个问题。便在此时，异变突生，众人行进的过道当中，仿佛永恒的黑暗宁静的四周，忽然响起了巨大的呜呜的鬼哭之声，震耳欲聋，闻之心惊。四人大吃一惊，齐浩刚要开口提醒，便是身子一震，只见从四面八方无尽的黑暗之中亮起了各色异芒，同时冲向过道中四人所在，打在了六合镜的光圈之上。这力量之大，就连六合镜也是一阵的摇摆，齐浩的身子更是巨震，竟是再也说不出话来，连忙定下心神，加力护持。鬼哭之声越来越大，直听到人头昏眼花。曾叔叔、陆雪琪、张小凡将齐浩护在中央，只见无数道光芒被六合镜反震回去，在空中转个弯，竟又是狠狠的折回来，再次冲来。黑暗中竟不知藏匿了多少敌人，在空中也不知道飞舞着多少的法宝。齐浩面色苍白，双手紧握法诀，虽然在外界法宝的围攻之下，但六合镜还是逐渐的稳定了下来，光圈渐盛。就在青云门众人将要松一口气的时候，张小凡忽然发觉脚下坚硬的土地竟然动了一下，他心念一动，还未反应过来，便听曾叔叔急呼一声：“小心，脚下有！”话未说完，一声巨响竟然压过了漫天的呼啸，刹那间众人只觉得山摇地动，一股大力从脚下豁然涌出，将地面炸得支离破碎不说，青云门四人更是各飞东西，六合竟能护周围，却防不了脚下。这一下突然发难于内部，顿时是光芒四散，落回齐浩飞出的身影之上。在黑暗之中，无数道光芒呼啸而过，仿佛发出得意洋洋的狂笑，分别向分开的四人冲了过去。张小凡站位靠前，被那股大力从脚下一推，整个人便不由自主的向前飞去。但他究竟在青云门修行多年，惊而不乱，把早已拿在手中的烧火棍往胸口一放，那股熟悉冰凉的感觉游遍全身。烧火棍在半空当中发出了淡淡的玄青色的光彩，正对着后方紧紧追来的数道光芒。片刻之后，其中一道暗红的光芒当先冲到面前，张小凡顿时闻到一股血腥的气味，几欲呕吐，连忙屏住呼吸，驱动烧火棍。玄青光芒长起，抵住了那道暗红的光芒，在烧火棍的光芒之下，不知怎么，那道暗红的光芒突然暗淡了许多。黑暗中不知名处，忽然传来了一声低低的惊疑声。而就在这时，另两道一黄一灰两道光芒也冲了过来，一起打在了这烧火棍上。张小凡借着光芒这才看清，刚才那道暗红色的光芒乃是一把暗红的小叉，上面有浓浓的血痕，而黄光是一柄三尺长的宝剑，灰光却大是古怪，是一颗巨大的不知名的野兽獠牙。张小凡的身子还在半空，本已稳住，不料被这三件法宝冲撞，虽然有烧火棍凌空抵住，但巨大之力竟是把他整个人的身子向后直直的推了过去，再也控制不住，重重的打在旁边的石壁之上，直陷入了半个人进去，石屑横飞。张小凡眼前金星直冒，后背上痛入心扉，但知道这乃是生死关头，咬牙拼命的忍住疼痛，落到地上，眼见那三件索命物在空中一个转弯，又是狠狠的冲了下来。黑暗中也不知道那些控制法宝的人身处何方，张小凡左支右捉，握紧法诀，一声的呼啸，烧火棍御空而上，在半空中与冲来的黄色飞剑野兽獠牙对撞，一声巨响各自震开，随后连忙向前扑地翻开， 另一道急追而至的暗红小叉收拾不住，轰隆一声打在他刚才站立之地背后的石壁之上，碎石乱飞，竟是在石壁上打出一个大洞来。而此时灰色獠牙又是追回，当头砸下，闪着寒光的尖牙在黑暗中特别的醒目。看他声势，张小凡不想也知道这古怪的法宝砸到身上是什么样的后果。张小凡咬紧牙关，双手虚空滑下，烧火棍物随意动，青光一闪，出现在头顶，撞上那只獠牙。半空之中只闻得一声低低的闷响，那獠牙之上赫然出现一道裂痕，远处传来了一声惊叫，大有痛惜惊愕之意。只是张小凡根本来不及回味这一点点可怜的喜悦，黄色飞剑转眼间又已冲到面前，张小凡不及反应，额头出汗，危急间大叫一声，双手一震，整个人向上飘起，融入烧火棍的玄青光芒之中。黄色飞剑竟是丝毫不留余地，在半空之中一个拐弯，从脚底又是冲了上来，上有獠牙，下有飞剑，张小凡全身微颤，再也不及多想，身子缩起，口中诵咒，烧火棍青光大放，将他团团包住。轰的一声，两边几乎同时发出的大响分别在张小凡的头顶及脚下响起，敌人两件法宝倒冲而回，烧火棍在半空当中一阵的颤抖，张小凡大口的喘息，心脏在那一刻几乎停止了跳动。那片刻幻觉之间，他几乎下意识的以为自己看到了烧火棍裂为了碎片。不过幸好，这不知什么材质的烧火棍虽然难看，但居然强硬之极，完好无损。倒是看那飞剑獠牙光芒暗淡，多半受损。不过话虽如此，烧火棍受此重击，腾起保护张小凡的青光便也散了开去。张小凡大喜，正要召回烧火棍，忽然间肩头剧痛传来，半身乏力，脑海中一片的空白。低下头去，他只看见胸间处竟赫然冒着一把红色的小叉，穿透而出，殷红的鲜血喷涌不止。竟是刚才那把暗红的小叉，趁着张小凡懈怠之机偷袭重创于他。张小凡只见那小叉之上原本暗红的颜色，此刻竟然亮了起来，仿佛闻到了血腥味苏醒了一般。他低低的呻吟了一声，本想伸手拨开小叉，忽然之间随着暗红小叉上血色痕迹的加深，一道道黑暗中的阴影仿佛无中生有一般从这小叉上腾起，随即紧紧的附在了张小凡的背上。这暗红的小叉主人看着竟是寄生在这法宝之上的。张小凡只觉得头晕目眩，无力甩开身后妖人，而伤口处除了疼痛，此刻还传来了麻痒的感觉，只怕多半上边还有剧毒。他眼角余光看去，却看不到身后那妖人的脸貌，只看见他紧紧的抓在肩头的一双手，干枯污秽，腥臭难当。远处传来了一声狂笑，而在背后也传来一个阴恻恻的声音：
青云门的臭小子，这是你们自寻死路，乖乖的把精血给我吧。
张小凡还来不及反应他话中的意思，便从他的动作中明白了，只见那阴影中的妖人竟是张开大嘴，一口咬住了张小凡左边的脖子之上，大口的吸血。而与此同时，那把暗红的小叉竟也是更加明亮，仿佛也在喝血一般。张小凡恐惧之极，但觉得全身血液都向红龙而去，身子有一种轻飘飘的感觉，全身上下的力气都缓缓的散去了一般，就连在半空中的烧火棍他也无力的支持掉了下来。此情此景，他忽然像是回到了从前那一个幽谷之中，那一个噩梦里头。烧火棍从他的头顶掉下，落在他面前的时候发出了淡淡的青光，像是召唤着什么。张小凡一把把他抓住， 顿时只觉得烧火棍上那股冰凉的感觉汹涌澎湃，如狂怒一般。他身上的血液不停地流出着，被那妖人吸食而去。张小凡此刻再也听不到外界任何的声响，只是奋起全身最后一丝的力气，如困兽之斗一般，把闪烁着青光的烧火棍用力地向身后那妖人插去。烧火棍停顿无风，但此刻竟视那血肉之躯为豆腐一般，势如破竹地插了进去。背后那妖人身子一颤，停止了吸血，似是不能置信，转过头来看着张小凡，张小凡也同时看着他。冥冥中仿佛九幽妖魔的低低冷笑，又似是黑暗中谁的心跳。张小凡握着烧火棍的手感觉到了一波一波的心跳声，像是血脉的流动，又似是妖魔的欢呼。暗红小叉上的光芒迅速的暗淡了下去，后边无尽的黑暗冲了过来。在黑暗吞没张小凡与那妖人的那个瞬间，张小凡在半昏迷的神智下看到了一幕他一生也忘不掉的景象。那个妖人原本皱纹横生但依然饱满的脸上，在片刻之间干瘪了下去，血肉化为了枯皮，附在了骨头之上。下一刻，黑暗包围了他，失去的重新得到，源源不绝的力量从烧火棍棒身传来，融入到了他的身子。张小凡重新的清醒，却正在当地。肩头的伤依然疼痛，但喷涌的血却已经在那未知的力量作用下止住了。但对这个少年而言，此刻竟全不曾注意到这些，在他脑海之中只翻涌着这样一个念头：我做了什么？我做了什么？